在今天晚上的查经聚会，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历代至上。我们今天会一起来思想历代至上第七章。历代至上的七章，这里记载以色列各支派的家谱。那么在这一章呢，同样还是他们的家谱的记载，然后就是人的名字。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占用大家太多时间一起来读这章经文。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在平日当中一定会来认真的来看、来思想圣经的经文。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光照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更是光照带领我们，也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历代至上七章记载这样几个以色列支派的家谱。那么一到五节呢是以撒迦的族谱，然后六到十二节是便雅悯的族谱，接下来拿弗他利的族谱，然后记载马拿西半支派。那么这个半支派呢，就是进入应许之地，在约旦河西的族谱。那么以法莲的族谱和亚瑟这几个支派的族谱。我们看这段经文呢，我们就会发现呢，记载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就是这个支派有多少人，那么有多少战士、大能的勇士，在这个整章经文当中反复的出现，大能的勇士。然后呢，记载非常的仔细啊，就是支派它有多少人数，精确到个位。所以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纪念看重每一个神的百姓啊，就好像主耶稣曾经说过，就是我们的头发啊，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都数过的啊。我相信我们可能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会数自己的头发吧，到底有多少根，我估计一个都不会有啊。我们常常说我们人都是自私啊、自爱啊，但是无论我们多么爱自己，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数自己到底还有多少根头发。所以上帝爱我们超过我们自己爱自己啊。上帝主要是说，天父上帝甚至连我们有多少根头发都数过的啊。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神纪念、神数算每一个属他的百姓啊，每一个都不忘记。所以这是让我们所有信靠神的人可以大得安慰。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我们被神忘记了，好像就是啊，我们上帝只记得谁谁谁谁谁啊，上帝只祝福谁谁谁谁谁啊，上帝好像把我忘记了啊，这是魔鬼的谎言啊。我们不要被这种谎言所欺骗啊，我们要知道神纪念、神看重他的每一个百姓。这是从家谱的记载当中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第二个呢，我们也特别注意在这个记载当中呢，特别的在十四节，历代至上七章十四节记载，马拿西的儿子亚斯列是他妾亚兰人所生的，又生了基列之父马吉。这里特别就是记载卑微的人哈。那么这首先呢，这个亚斯列呢是庶出啊，就是不是正室的孩子，是庶出的。然后呢，他的妈妈呢，他不仅是就是没有一个正室的名分啊，正妻子的名分，只是一个妾，而且呢还是一个外邦人。就这样的一个，在以色列人看来呢，是被忽略的一个庶出的孩子啊。然后尤其是外邦女子的一个孩子，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往往是看得很卑微啊，或者被忽略。但是在神的心意当中呢，神是纪念的。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家谱的记载不仅是记载那些什么大能的勇士啊、族长啊，那些人，也记载这些卑微的人啊，这个妾所生的孩子、外邦女子的孩子啊，都记载。然后呢，在家谱当中，我们还特别看到哈，就是提到了很多的女性，提到很多女性。刚才我们说到那个马拿西的妾啊，她是外邦女子啊，在这家谱中特别提到了，然后还提到了这个马吉的妻子马加啊，尤其是提到这个希罗哈菲的女儿。希罗哈菲的女儿呢，在民数记27章有详细的记载啊，就是说她们是女子，但是呢，哎，她们一样可以得产业啊，那么让她们这个。这个家的名名字不至于消失哈，所以还提到了一些女子。所以这里看呢，这个家谱的记载不仅是记载男子，也记载女子的。所以让我们看见家谱的记载，神看过那些卑微的人啊，神的心意当中，神看女子同样是在家谱当中，同样是非常非常重要啊，不仅仅是记载那些男子或者记载那些。大能的勇士啊，族长之类的。哦，在这里其实我们看到啊，就是这里的这些孩子们呐、啊，这些后裔啊，有些人的出身是比较卑微，比如说我们刚才所看到那个外邦女子，就是不是真正的妻子，不是正式的妻子的名分啊，而只是一个妾的身份。那么有的孩子他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但是呢依然被神纪念，当然也依然被神保守和带领，依然是神家中的一员啊。其实从这里看呢，就是在这些以色列家谱当中呢，并不是每一个家庭啊都看上去好像是非常的完美，不是这样的。这里面很多很多的家庭啊，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完美的地方啊。事实上我们从圣经中也看到，其实神的百姓的家庭啊，并不都是完美。事实上神的百姓的家庭啊，神有很多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比如说亚伯拉罕啊，他的家庭当中就不完美啊。比如说撒拉让他的这个使女啊，他的仆人女仆啊，去给亚伯拉罕生孩子啊，然后结果引发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看就是雅各，后来神给他改名字叫以色列啊，他的家庭当中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矛盾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呢我们往往这种很流行的说法，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现在我们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的人生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个人的问题啊，我们都会引导我们去归结为我们出生的所谓的原生家庭啊，就是说然后找到这样的一个借口啊，就是你看我为什么好像这样的不成功啊，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总是碰到这么多这个不顺心的事情啊。有人就会说啊，这是你看你的这个什么环境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呐、啊。然后我们就会说啊，那我这个性格的这个塑造是谁造成的呢？哦，就怪罪我的出生的家庭呐、啊，我的父母啊，所谓原生家庭的影响。这种说法在今天就是很受大家欢迎啊。就是，但是这种说法是完全魔鬼的谎言。我们看见圣经当中很多信心的伟人，他们的家庭也不完美他们所谓的原生家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但他们依然在神的恩典当中，依然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依然能够成为神忠心的仆人。所以没有什么尤其从以色列人的家谱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很多很多的家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更多更多的这个罪行都在这个以色列民家庭当中。但是呢，他们在神的带领、神的保守当中，他们一样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一样可以成为神家中的圣约的子民。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家谱的数典当中，我们可以特别思想的 啊，所以不要被那种啊魔鬼撒旦的谎言呐、啊、所欺骗啊。就像那个犯罪的亚当，当他犯罪以后呢，他不认罪啊，他就是推卸责任啊，他就是把自己犯罪的原因去归结在别人身上，这是魔鬼一直以来的伎俩。那么到今天，他只不过用了不同的包装，什么心理学啊，什么各种名词的包装，但事实上呢，里面是一个共同的谎言，就是让人不认罪，不对付自己的罪啊，让人不去顺服神的心意，让人去为自己的罪找到各种各样的开脱的借口啊。那么所谓原生家庭这种说法，就是这魔鬼撒旦的众多借口当中常常用的一个啊。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啊，这种谎言我们要被神的话语所光照啊，在神凡事都能啊，在神凡事都能，没有什么在神的手中是做不到的事情。啊，这是我们看到家谱的书店呢，让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神看重他每一个百姓啊，就是每一个神都记得啊，就像耶稣基督说过，连我们的头发天父上帝都数过的啊。所以我们大家不要有这样的一个错觉，总觉得啊，上帝只是纪念别人不纪念我啊，我这么我好像总是觉得啊，上帝没有看过我，其实不是啊，上帝看过我啊，只不过在神有他的心意，神有他最美好的旨意，神按着他的智慧，他要恩待我啊，按照他的时间表，并不是说上帝忘记我。第二个呢，就是神看重卑微的人啊，不论我们看自己啊，好像啊不如啊别人那么显赫呀，或者什么自己的背景啊什么，但是上帝看顾每一个卑微的人啊，无论是男子，无论是女子啊，无论是啊出身显赫还是出身啊卑微。那么尤其是也让我们看到呢，就是无论我们的原生家庭怎样，无论啊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辈怎样，但是我们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都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啊。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反复出现大能的勇士啊这个词。那么数点各个支派的人数当中，就是反复提到啊，这个支派有大能的勇士多少多少，然后有多少能够出战的上战场的战士多少多少，反复的出现啊。这个其实我们要回顾当时啊，这个历代志啊，是宣讲给怎样的百姓听？是宣讲给以色列被掳回归的百姓啊。他们那个时候是被掳的百姓啊，回到自己的这个故土，看到一切都破败了啊，然后呢自己也是流离失所，那么故土的一切都破败啊，圣殿也毁了，城墙也倒塌了。那个时候正是很灰心的时候，正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时候。但是这时候跟他们宣读以色列的家谱，告诉他们各个支派当中有多少多少这种大能的勇士，其实是给当时的百姓这种灰心的百姓的一个激励啊，就是你们现在不仅不要灰心，你们甚至还要刚强，要做神大能的勇士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后来他们在建城墙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一边是战士，一边是就是工人，是所以一边做工啊，一边是要拿兵器的，他们果然就是大能的勇士。所以这个从这里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无论对于当时来说，这些被掳回归的以色列百姓啊，他们看自己是一无所有，看自己是软弱，看自己是亡国奴，但是呢，他们要知道在神的眼中，他们依然要刚强啊，依然要做神大能的勇士。一方面神带领保守他们，让他们说可以回归回到家园，一方面呢，他们自己也要刚强。当他们重建城墙啊，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还要自己刚强，去抵挡许许多多仇敌的这种骚扰。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圣经的教导同样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能总是做吃奶的婴儿，是不是 啊，我们总是啊，就是啊，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是蒙恩的人。但是我们讲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不要总做吃奶的婴儿，我们要吃干粮，然后我们要长大，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要去征战啊。那么在以弗所书六章这里特别提到，就是基督徒要做精兵，要穿起全副的军装啊，就像当年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啊，他们当中这些大能的勇士啊，特别被神纪念。那么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哈，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哪怕是蒙恩得救，我们得到恩典，但是我们并不是就是好像进入到一个温室当中，不是的。我们蒙恩得救，得到救赎的恩典，我们事实上是怎样进入到一个新的战场，进入到一个新的战场。我们的仇敌是谁呢？圣经说是那掌管这幽暗世界的那个王，就是魔鬼啊，世界的王就是那魔鬼。我们的仇敌是魔鬼啊，与魔鬼征战。那么呢，我们还要与我们自己的老我，与我们的老我，还有与我们自己的私欲去征战啊。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克服己身啊，让我们身服我。然后我们还有与什么征战呢？我们要胜过世界。啊，我们要胜过这世界，啊，要胜过这世界上的啊对我们的诱惑试探。我们要战胜自己的老我，我们要胜过世界，我们要与这空中掌权的、掌管着幽暗世界的鬼魔去征战。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上帝不是让我们永远做吃奶的婴儿啊，上帝不是永远啊让我们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天天用玛纳啊来喂养我们，不是。我们要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我们要去征战啊。我们今天得到救赎恩典之后，我们要去征战啊。我们的征战的对象是我们的自己的老我私欲，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世界。我们如果不胜过这世界，圣经说我们就会被世界所胜啊，其实就被这世界所吞吃了。所以圣经也让我们就是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就是不要被世界吞噬，不要跟着世界的潮流啊。我们的心意要心意更新变化，然后呢，也要与这掌管幽暗世界的魔鬼撒旦去征战。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在数点以色列百姓当中，特别提到啊，他们当中有多少多少大能的勇士。其实这也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我们也要做上帝的精兵啊，我们也要做耶稣基督的大能的勇士去征战啊。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啊，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三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啊。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从上帝数点他的百姓当中我们可以思想的，就是上帝要他的百姓成为上帝大能的勇士，成为上帝的精兵。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也要作为神的精兵。所以当使徒保罗就是回顾他在地上的一生，他总结就是这样，那当跑路他跑了，那美好的仗他打了，他是用这种方式来总结他的一生啊。他不是像今天很多人啊总结，哎呀，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玩的玩了，该享受的享受了啊。这不是基督徒回顾他的一生啊。基督徒他回顾他的一生就是啊，我做了上帝的战士，上帝让我去打的仗我打了。在家谱当中呢，还特别记载了一场悲剧啊，就是以法莲的儿子被杀。当然他这两个儿子被杀呢，也他自己这两个儿子自己自身的原因啊。但是呢但他儿子呢还是啊，毕竟儿子死了，父亲是非常悲痛的。所以这就在这整章的家谱当中是与有一点 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地方，因为比其他地方都是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那么记载到以法莲的儿子被加特人所杀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父亲呢、是悲哀多日啊，特别提到就是不再是说谁生谁，谁生谁，或者谁死了谁出生了，不是这么讲，而是特别提说这样的一个事件是怎样发生，是父亲非常的悲伤。然后呢他后来又生了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起名叫比利亚，比利亚呢就是悲痛在悲痛中，在祸患中，这么这个意思啊。就那么接下来家谱就延续的记载，一直记载到谁出生呢，就是约书亚啊。其实这是值得我们很思想的地方，就是这个悲伤的父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悲伤的父亲然后呢他在这个悲痛当中，在这个灾祸当中但是最后呢在他的后裔当中就出现了这个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约书亚所以以法莲就是经历丧子的这样的一个悲痛但是最后呢神在他的后裔当中就赐下这个兴起就兴起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这样的一个元帅约书亚，也可以成为是记得摩西之后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上帝应许之地约书亚这个名字其实就有拯救的含义在里面其实耶稣这个原意就是约书亚是同一个词，原文当中是同一个词，就拯救者。很显然以法莲这个悲伤的父亲，他的悲痛，他的哀痛，其实上帝是知道，上帝是纪念的上帝并没有忘记。所以最后在他的后裔当中兴起这样的一个得胜带领以色列人得胜的约书亚。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就神的百姓呢会经历痛苦，会经历悲痛，但是最终神并没有忘记他百姓的眼泪神并没有忘记他对他百姓的应许最终神的保守，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神的拯救一定会到来，就像约书亚最后降生一样这就是这章经文的一个简单的分享我们这个内容今天分享的比较快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思想讨论那么第一个就是经文记载以法莲的丧子悲痛和后来在以法莲后裔当中约书亚的降生分享神曾经怎样带领我从悲痛的比利亚中走出来，最终成为得胜的约书亚。这两个名字我都加引号这是一个比喻就好像这个以法莲他的后裔从悲痛当中怎样的最后成为这个得胜的这个约书亚。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这个经历当中神是怎样带领我，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第二题就是本章多次提及大能的勇士或者说出战的战士我认为作为神的战士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对于我来说要拥有此种特质最大的拦阻是什么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个人他看到的可能是不一样，他从他自己的这个信心呢或者他自己的这个性格来说，他就是我认为我要成为神大能的战士，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当然大家可以从我们自己来思想什么是最重要，然后呢拦阻我拥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最大的拦阻是什么这是我们看的上帝特别纪念就是为他征战的那些大能的勇士这是第二。第三就是家谱提醒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思想两个，我是谁，我属于谁，这就是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 神兴起他的仆人给他们去宣读家谱，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虽然做亡国奴那么多年了，你们虽然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这个故土很多很多年啊，这么多年，但是你们不要忘记自己是谁啊，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先，神与我们的祖先所立的约，所以把这个家谱一直念给他们，一直给他们听，其实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是谁，你们属于谁啊。那么为什么说这其实就是让以色列人的这些国破家亡的以色列人，可以这样说，就是这些国破家亡的以色列人，让他们依然有一个归属感，知道我们是属于谁的啊。那为什么说归属感对于今天的基督徒尤为重要？就是这是一种归属感，归属感对于今天的基督徒尤为重要。那么有归属感的基督徒有哪些特征啊？缺乏归属感的基督徒又有哪些特征？大家就注意这个归属感，我是加引号啊。那么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知道他们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家族，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归根结底就是他们属于神。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归属感当然也是一样，我们是属于神啊，或者说我们属于神的家啊，这也是归属感啊。我是有家的人，不是没有家的人，这是个归属感啊。所以我们可以来试一下，为什么这个归属感非常非常重要啊？对基督徒来说，尤其是今天的基督徒，那么一个有归属感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当中会有哪些表现？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啊。那么没有归属感基督徒，他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那么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前面这个椅子摆一摆，围成一圈，一起来分享讨论。
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经文记载以法莲的丧子悲痛和约书亚的诞生，分享神曾经怎样带领自己从悲痛的比利亚中走出来，最终成为得胜的约书亚。我们分享到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的苦难，我们基督徒也都可以蒙神的保守，靠主得胜。苦难很多的时候就是不照我所期待发生的事临到了我们，让人难以接受。我们有姐妹分享，前一阵子有一个消息出来让她非常的难过，后来她祷告之后神光照她，是因为自己的骄傲和面子所以才如此的难过，后来向神认罪，那么悲痛也就过去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若是能够亲近神，不断的被神光照，就能够得胜。因为她姐妹就是从难过到蒙光照，到对付了自己顽固的骄傲，后来好像人又活过来了。所以这就是从悲痛中走出来。那么我们也有弟兄分享，2021年自己的儿子发生车祸，第一感觉不是伤心，是感觉说神保守了，被直升机已经送到了医院了。但是后来以后这个儿子会怎么样情况也不知道。那么第一个早晨就是医院不让去看望，那么既然不能去看望，就去那个被毁的车上去取一些车上还没有来得及拿出来的东西。后来到了旧车厂，看到那一辆车的时候才知道车祸是何等的严重，这个车被撞得稀烂，就这个时候就知道是多么悲伤和恐怖的一件事。但是后来想到说车撞成了这样，而神仍然让他存活着，所以就知道神必定会保守，心就才定下来。之前虽然不感到悲伤，但是有一种无定感，但是后来虽然悲伤，但是想到神保守，就心就定下来了。因为车这么破烂，人却还活着，所以就神就光照，知道说神必保守。这是我们分享到自己怎样蒙神的带领，从悲痛的比利亚走出来，最终成为得胜的约书亚，就是知道神的保守，信神的保守。第二题，本章多次提及勇士、战士，我认为作为神的战士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对于我来说，要拥有此种特质的最大拦阻是什么？我们分享到有分享到勇士和战士， 做神的战士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亲近神，与神足够的同心，与神足够的同步，与神足够的同行，就是认识神，知道神的心意，并且跟从神的心意而行。那么最大的拦阻就是我自己，很多的时候就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出于仁义的想法、判断和计划，这是对于做神的战士最大的拦阻。那么还有就是因为出于自己的仁义，所以导致不警醒，没有在神的心意当中。那么圣经里面说到他曾救我们，说到基督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他还要救我们，并且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我们是因着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信心，基督已经救了我们，并且还要救我们，最后必保守我们进入他的应许之地，就是新天新地。所以我们一生都要有这样的信心，就能够得胜。那么我们相信他将来还要救我们，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日子。因为基督已经做成了他的功，所以我们是因基督才会有这样的信心，才会为了神而得胜，做他所使用的器皿。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说到勇士做神的战士，想到退休会吕牧师讲到神的精兵，提摩太后书讲到神的精兵，很重要的一个特质是不为事物所缠身，要专心的讨纳招他当兵的喜悦。今天我们人最大的拦阻就是世界成了我们的缠累，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成了我们的缠累。我们分享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但是我们在生儿养女的过程中，这样的生活反而很多的时候占据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成了我们的缠累。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天都是战场，我们要清心专心，要竭力的讨主的喜悦，要记得我们是战士，是勇士。战士和勇士就是要征战的。我们有弟兄分享到，军人他的职责就是征战，他的角色就是征战。神的战士最重要的就是信靠和顺服，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所看到的，我们的高度不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信靠顺服，我们就能够为神很好的征战。如果我们不信靠顺服，我们就成为了破口，那么不该发生的事就会发生。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这一场征战，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大的得胜里面，我们还在打一些小的战役。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主已经得胜了征战，我们在小的征战战役中，我们要顺服神来尽自己的本分。很多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军人，作为一个战士，很多的时候不在战争的状况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提前要做预备，做攻势。因为我们如果不预备好自己，等到战争来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战争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征战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积极的预备好自己的心态，要训练自己，要照着神的真理来锻炼。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的操练似乎是无聊的，甚至于感觉是无效的，就好像我们跑马拉松第一天未必能够跑完全程，但是慢慢慢慢的我们不断的增加跑的里程，那么就从小事上中心慢慢的操练，锻炼自己的信心。就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预备灯油，当聪明的童女在积极的预备灯油的时候，那些愚拙的童女可能在采野花，在战场上采野花，她就没有去预备做她该做的事，去预备灯油。那么当主新郎来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常常的预备好自己，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不要被世事缠累，不要总想着去多建几个谷仓，去多一些积累地上的财物，还是要看到更重要更远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信靠顺服。我们也有弟兄分享自己当兵的时候，部队有口号说，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吃苦当吃补，吃苦当吃补 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这一切其实都是提醒我们要做神的军人战士，就是要破碎自己。我们跟随主就是要破碎自己，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而是要按神的意思，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做神的战士一生的功课。第三题，家谱提醒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我是谁，我属于谁。为什么说归属感对于今天的基督徒尤为重要？有归属感的基督徒会有哪些特征？缺乏归属感的基督徒又有哪些特征？我们分享到我们一定要知道我是谁，我属于谁。其实今天我们分享讨论的三个题目都是一样的，从悲痛的比利亚走出来，怎么走出来？那么很多的时候，这个悲痛，这个比利亚的光景，其实不一定仅仅是悲痛，可能是沮丧或者失望，或者是在病痛当中。那么在这样的比利亚的这个光景当中怎么走出来，那么他就要问自己这两个问题，我是谁，我属于谁。如果能够确定自己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是属神的子民，就有信心来信靠神，就知道神所应许的不是地上的，而是天上永不朽坏的，那么就会得到那真正的安慰，从这得到真正的安慰和力量，就会成为约书亚，得胜的约书亚。那么就想到自己是神的战士，要为神征战。这些是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精兵，所应当有的一个身份。最重要的是信心，就是为所信的去征战，去战斗。那么要为所信的去战斗，就要顺服，而先有了信心，然后才会有顺服，而顺服会表明我们真正的到底信谁。我们有了信心和顺服，我们就会去做神叫我们所做的。如果我们自己特别有主意，就不会绝对的顺服了。所以最大的拦阻就是我自己，我的意志，我的主意，我的决定。那么这一切的我，就是我的意志，我的主意，我的决定，这一切的我都来自老我。所以怎样分辨出这是出于老我呢？就是要亲近神，才会明白神的心意，进而分辨出哪些是我们自己的意思。为神征战的时候，一定要有明确的归属感，要看重神儿女的名分，就是长子的名分。雅各和以扫他们最大的两个儿子最大的区别就是雅各要长子的名分，看重神儿女的身份，而以扫却只要祝福，轻看长子的名分。他为了一点吃的红豆汤，吃的东西，就把长子的名分丢弃了，也无所谓。后来他得不到父的祝福就大哭，却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天基督徒都要清醒的认识，清楚的认识，我是属神的，神是属我的，我为主而活，我要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与神亲近，顺服神。所以我们也最后也有姐妹分享到说，当想到神的战士的这一切的时候，就想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的这样的经文所描绘出的一个基督精兵的一个画面，一个图画。所以我们最后也读了这个经文，就是以弗所书六章10-18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这就是这幅画面，就是要我们记得，随时提醒我们自己，要成为神所要我们成为的那个样子，就是基督精兵的样子。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
感谢神，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了历代志上的七章，这里的三个提到要做。